我是宣说摄持过患，是于出家心情追求及积财宝而行布施，令其境界多生疮疣不喜之欲啊。那在这个集学论说呢，始终密意哦，就是呢前面呢这一段呢、啊、哦，这个经文呢啊、哦，它其中呢所含的啊、哦、这个我们说它个隐含不显的含蓄的这个义理，也就是它真实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障碍文等啊、哦，就是为了呢避免呢这个出家人呐 他这个障碍他的这个文思修行啊、哦，为遮出家啊、哦，就是呢为了要遮止出家，特集财宝而行布施，特别呢哦，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佛说要我们要从这个六度四摄都要从布施下手嘛，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赶快要广行布施。那广行布施，你出家人的三衣钵，你去哪里广行布施？你要去积极财宝啊，因为你已经不能从事这个世间的生产，那他就要想办法啊，去积极囤积累积财宝去行布施啊。哦，那这个是这个他只是要遮止你因为这样的一种就是累积啊，去积集这些财物啊，而这个影响了你的这一个文思修行啊。若无妨碍自善所作啊，但是你如果说在没有妨害啊这个道业的情况之下，这个自善所作呢，就是说呢我们呢这个出家人他有他的本分事嘛，他自己所应该做的善业功德，所应该修的善法，他不妨碍的情况之下呢，也就是不妨碍他道业的状况下，由宿福利多所获得，就是呢他宿世的这个福德力呢非常的厚，他呢就是呢也不用呢去这个辛勤劳苦呢，他就呢能够感得很多的这个财富，当行财施。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他虽然出家了，他也没有去募款，也没有去做什么这个这个累积财富的事情，也没有去这个做生意，也没有去投资什么，都没有去做这一些，那他自然呢因为他福德力，诶，他可以得到人家就是又供养你这个又供养你那个，那你就是呢这些东西你也不会用到，那你有这么多东西你就可以去行财布施，是这样子，那也不障碍你的这个道业的修行。霞惹瓦云这个呢是这个约善知识，我不为汝说施功德就是呢他呢这位善知识呢他不为这个出家众就是呢来说这个财布施的功德，他不特别去说这些我是宣说摄持过患就是呢他只是呢宣说呢这个摄持，就是我们说这个守护不能够舍千贪不舍的这个过患是于出家心勤追求积极财宝而行布施就是呢这是对于这个出家众他都已经这个出家了嘛那呢还呢辛苦呢勤劳的呢去这个追求去营谋然后去这个积极累积呢这个财宝呢来这个广行布施令其境界多生疮疣不喜之意那这个使令他原本清净的戒心呢就升起了很多的悔犯那就好像这个原本健康的身体呢它就长出呢许多这个脓包啦浪疮这样子的就是不理想了那就是就因为那这个不喜之语，就是说呢这个善知识呢他不愿意见到这样子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不希望说这个你这个出家人你就应该好好来这个要精进你的这个道业嘛啊怎么变成说去这个就是囤积很多的去积极很多的财物来行布施这个是他这个在家跟出家的这个佛弟子他各有所重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出家众，他的这个他是有戒在身的他很多的戒律为了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呢有所制止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要有节制的。那有些事情呢是我们应该主动去做。那特别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少欲知足的一种精神所以它会遮止很多这种贪心那这个比如说。他为了怎么讲 我们说这个布施有功德，那他为了这个布施啊的这个功德呢，就呢会这个在这个不断的增长他的贪心啊，因为你凡夫啊众生啊虽然是出家了，可是呢他呢心呢还是呢会有心限啊，会有渴求啊，所以呢他看到一些这一种富贵的境界呢，有时候心还不免会动啊，那他就是他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来想说他要这一个行这个多行财布施啊，来积累他的功德，这样子呢就是会增长他的一些戒律上的很多的这个过患啊，因为他在这个营求的过程里面他会越贪嘛哦，那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业绩，又会用就是说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个方法啊，或者是这个自欺欺人啊，然后又说是这个善巧方便，就是很多很多的过失都会出来了啊，他会用很多这个可能为了要达到所谓的业绩啊，这个业绩实在不是不应该我们出家人讲的，可是现在也很多嘛哦，就是说很就是你看起来我们说人家就讲说这个叫企业化的一个走向啊，就是它分北中南几区啊，然后每一区呢它每年度的啊这个业绩是什么？什么业绩？包括你的这个信众人数要达到多少，你的这个收入要达到多少，还彼此之间有一个竞价，有一个什么可能叫什么竞赛哦，然后每年要提出一个计划，然后还要年终年末呢哦，还要呢检讨，你到底有没有达到业绩？为什么这个没有？应该要收入100万，为什么只有80万？那就要检讨其中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里面呢，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个业绩啊，他就会做很多这个其实跟他的这个戒律相违背的一些事情哦。所以就是会有使令他的这个戒律呢，会有很多的毁犯啊，就很多的不如法的这些地方哦，就会有出现了啊。但是那你怎么安自己的心呢？就说就是一个善巧方便，实际上它不是善巧方便啊。那这样子啊，为了要避免这样的过患呢，就我们这个出家众应该是以这个法布施为主哦。你只要呢把这个法布施做好的话哈，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你稻粮不足啊，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就是生活不下去啊，因为其实我们从古至今，即使到现在，还是很多他就是呢关起门来清净修行，平常你要来还不给你来，因为你会影响我们出家人修行哦。有的他甚至他六日才开门，有的他甚至呢他一年只有几个节日才给你开门的哦。那他是很放心啊，他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我这样子以后人家不来，人家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可能会被其他的道场找去参加什么灯会什么又什么会什么，反正每个道场逢年过节都有很多的这个法会啊，他都不用这个担心，可是他也一样可以就是这个道粮不断啊，那就是因为他能够呢就是清净的呢做这个他的该有的修行，然后呢就是如法的修持清净他的这个戒行，自然呢就会有守护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第三呢是这个布施从它这个性质上呢有三种布施施性差别有三法施者为无颠倒开示正法如理教诲工巧等名世间无罪事业边际另受学处无畏施者为从王贼等人间部位狮虎鲸等非人部位水及火等大种部位救护有情。好，那这个讲这个三种布施施性差别有三就是呢就这个性质上呢有三种不同的布施那第一个呢他讲这个法施法施者为无颠倒开示正法就是呢没有颠倒的能够正确的呢开示呢这个佛法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内明佛法它的这个智慧之学然后呢如理教诲工巧等名除了佛法之外呢也包括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知识跟技术呢这也是属于法布施在这个藏传的这个佛法里面呢他把这一些世间的这个知识技术呢他大略呢有分这个 这个小这个五明啊，哦，这个大五明哦，就是内明、工巧明、音声明，还有音明、一方明哦。那除了这个内明是佛法之外，其他是属于世间的知识技术。那你也呢，就是呢，就是就你所了解的、所专长的呢，去呢行这个法布施啊，哦，还有世间无罪事业边际，还有在这个世间呢啊。哦如何呢不去造作罪业啊，乃至呢连这个微小的恶业呢都不造作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法布施呢从最殊胜的当然就是学习佛法，然后也包括呢你世俗生活所需要的哦，就是这个知识技能啊，还有就是你在这个世俗生活里面你如何不造罪的哦，从事呢这个正当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讲的一种正命的工作哦。那他可能就是他除了就是懂得知识技术，可是他要维持生活，如何让他的生活啊，让他的这个天天所从事的这个职业里面，他不去造作罪业啊，就是你要教导他怎么样啊，去从事一个正命的一个正当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是这个法布施啊。那第二是这个无畏施啊，畏从王贼等人间部位，也就是说国王盗贼哦，那国王就是这个等于是国家的法律政策啦啊，那盗贼呢哦，就是他会偷窃我们啊，这个或者抢劫我们啊，这个是属于人给予的这一种部位，还有这个狮虎鲸等非人部位啊，狮子啦、老虎啦、啊豺狼虎豹啦、鲸鱼等这些呢。非人哦，这些旁生呢，乃至于我们说这一些的另外一道的这些众生所给予的部位，都属于这个非人部位，包括这个那些我们说罗刹啦，这些都是属于非人的部位，还有水及火等大种部位啊，水及火等四大种。就是我们这一个指这个自然环境的灾害啊，因为自然环境呢，它也是地水火风呢这四大种呢，它所呢这个合而成的啊，所以这个从人非人的部位乃至自然灾害的部位呢，我们把它这个救出出来啊，把它救护出来啊，使它呢卸脱这样的一个恐怖啊，这个是无畏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个。非常幸运的，我们这个2012、2021、2022不是世界末日啊。其实说起来，我们就佛教徒来的认知来讲，就每个人其实他的末日都不一样啊。你说如果说是这个日本311罹难的这些这个众生，他根本不用等到1221啊，那311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末日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呢就是要紧的呢就是这个赶紧的断恶修善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里的话，那我们又心求喜乐啊，那我们说起来人间末日的那一天呢，就是呢我们极乐生日的那一天啊，所以应该是呢可喜可贺啊的日子，而不是这个惊惶恐怖的啊，非常这个害怕哀哭的那种日子啊，所以说这个有些他们很多啊，那一天哦，就大家聚集起来哦，就是看是聚集在庙里还是聚集在家里，哦，就是这个要这个反正呢就是防范于未然哦。那其实非常这个我们这里呢非常的这个幸运呢，可能这个各位呢大家呢福报大，又有一些呢这个默默的哦，这个大修行人呢在呢加持着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宝地哦，使令呢这些这个不但那一天呢，我们说这个你如果说还天气呢阴阴暗暗的，大家心里还毛毛的哦，他还想说哎呀这个只要呢这个子时还没有过去呢，这一天的这个部位呢可能呢都还有一个阴影在心里面哦，偏偏那一天呢哦天气特别的好啊，你说到礼拜六隔一天天气还不好啊，那一天天气特别好啊，叫你要这个担心恐怖还担心不起来啊，所以这些部位呢其实呢就是都是我们要这个去这个行施的，先就是让众生呢解脱出这些恐怖的啊这些内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跟大家呢分享一段这个影片啊。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天下父母。今天呢是天下父母的一期公益救助的大型节目。今天我们救助的主人公呢叫竹竹。竹子呢是何许人也？可能在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啊都觉得很陌生。其实呢，竹子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为人所知，然而在网络上呢，竹子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说到网络呢，大家会看到啊，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呢有好多这个笔记本电脑，因为呢今天也是天下父母节目首次在网上实现视频直播，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呢，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网友们可以通过登录山东电视台的网站来同步的看我们这期节目的直播。山东电视台的网站呢很好记，山东的汉语拼音的两个缩写 SDTV.com.cn。 同时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还在新青年网进行了同步的文字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通过网络来进行互动。那么我说到这个互动呢，我看了一下我桌上的这个桌前的电脑，现在在新青年已经有一些跟贴了。比如说我看一条最近的帖子是这样说的，说竹子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那竹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节目还没有开始，直播还没有进行，就会有这么多的朋友来跟贴来说。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竹子的网友，我想请这些网友朋友们来谈一谈，你们刚看竹子作品的时候，刚看竹子文章的时候，你们对竹子的一种印象。
我觉得吧，那个一开始看他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甚至怀疑过他的那个性别。我觉得他好像是个女孩子，而且是特调皮的那种。
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女孩子，而且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因为她写出来的有些东西那就是不是严格性的文章了，那是一些论坛里边的帖子，写的是非常的有才智的。然后当时我们的社团那个社长当时甚至发出了一个这样的感慨，就是说谁若是能娶到这样的像竹子这样的姑娘，这辈子算是有福了。
那这个人可能每个人读他的文字的时候，你都会读到他不同的一些侧面。但是直到有一天大家看到了竹子在网络上贴的一篇文章，叫我的父亲不是生父，于是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竹子的两位网友杨洋和雨巷来，有请。你第一次是怎么想着要到竹子家去的？
实际上的话呢，我是知道这个竹子这个事情这个病以后呢，我倒是没有去，真的没有去想是真是假。那因为我对这个病略有耳闻，所以就去了，我想去看看他，一个上海的那边也不是太远。去了以后呢，去的途中，那么我跟雨巷打了个电话，因为雨巷是知道这件事情最早的一个人。然后我说这个雨巷，我现在在去竹子家路上，我很想去看看他们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状况。因为当时我是知道这个父亲是除了父亲以外，其他妈妈、哥哥和竹子三个人都是生这个病的。那后来我到了以后呢，到了以后我才真的知道，就是竹子的父亲不是亲生父亲，是继父。那会儿给我的感觉是太震动了。
竹子的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所了解到怎么就让你们震撼，怎么就让你们去非要帮助他？你们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对，当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在电话里听到竹子父亲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很爽朗。很多网友都告诉我，对竹子的父亲的印象就是说，是一个很可爱、很爽朗的老头。然后他是非常幽默的，因为那个我去看竹子的时候，曾跟他父亲一起去菜场买菜。他那个菜场去买菜，对竹子父亲来说是他唯一的放风时间，被竹子称为放风时间，就是别的事情的时候的话，他都要在忙。然后他去买菜的时候，他非常幽默，街上的话，很多很多的人都跟他打招呼，都认识他。然后特别让我印象深的时候，在一个买豆腐的那个地方很有趣，他对那个卖豆腐人说，他说，哎，你这个豆腐太老了。然后那个人也很幽默，他说，哎呀，是啊是啊，有80多岁了。他说不，都有90多岁了。所以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说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下，他就是根本就不会说 像我们的话，或许会认为苦难的话，就会不敢面对它。但是它就是根本就不视这为苦难，这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他照样可以很爽朗、很开朗的去面对它。
那竹子是不是也受他父亲影响，也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那个竹子以前都有跟我说过，就是他以前的话就被疾病所折磨的话，有时候就说也会心里有点想法，但是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很坚定地站在他旁边。他说在父亲的沉默的注视之下，他才会觉得确实应该坚持下去。然后对竹子来说，竹子妈妈是一个严母，但是父亲是慈父。
哦，是这样。
哎，对。
那竹子这个文章我看到会看到他的这个俏皮和幽默哈，你们在现实生活里接触他，他是跟他文字上面所展现的那个人是一个人吗？
完全一样
啊，
他会很细腻，但是呢，他会跟你有的时候他俏皮起来，我觉得我真的会忘掉他是一个这个会身患重病的这么一个人。
说了半天，竹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可能即使在网络上他那么有名，很多网友可能都没见过竹子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竹子来，有请竹子。
竹子，网名朱寒星，真名朱少华。他出生在福建省邵武市一个普通人家，由于遗传原因，他患上了被称为世界三大绝症之一的进行性肌无力症，丧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他们一家的生活全靠他年近七旬的老父亲，唯一能使他和外方取得联系的就是网络。
他坐这儿可以吗，导播？来，您好哈，竹子，我这儿有一封信哈，亲爱的竹子，多的话不想说了，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的坚持下去，哪怕只为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杨洋的女孩，这么这么的喜欢你，这么这么的希望你好好的生活，啊，就是刚才坐在我们那边那个，
没错，艳阳，
啊，你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很感动，因为说大家都是萍水相交的，而且在网络上是怎么说呢，很多网络上的虚假的东西就很多，他们能够就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相信我，而且千里迢迢的过来看我，而且他们这样子怎么说呢，一种友谊，一种那种从心里走的现实的这样的一种友谊。
现在的病情怎么样，稳定吗？
这个病情没办法稳定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一只一只的就这样子身体一步一步的更加衰败。那从发病是从四岁开始，四岁发病，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天生活泼的，反正那时候看不出来，然后慢慢就长大，就是这样子，疾病严重，然后影响到面部，影响到肢体，最后的话可能就是要因为心肌衰竭而死亡的。
我看你谈到你病情的时候，你很坦然啊。你看你在网上写了那么多的文章，跟了那么多的帖子啊，然后很多网友呢也跟你在网络之间有一些交流，但是我相信呢，大多数的网友实际是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来跟他们在网上交流的，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我们也专门拍了一个竹子生活的短片，让我们来看一看竹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他自己网上生活的。
要不放一放网日。
那你的生活都是靠你的父亲来打理，对不对？
我的生活包括我哥哥和我父母的生活都是我父亲打理。
你能离开他吗？
不能。
也就是说离开你父亲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
必须靠你的父亲来照顾你，是吗？
没错。
所以他每天都很劳累。
是这样的。
除了照顾你之外，家里还有谁需要你父亲照顾呢？
我的哥哥和我的母亲。
你的哥哥和你的母亲。好像你父亲也有一些残疾，是吗？
我父亲他是1986年5月份的时候因一场车祸工伤，然后那个三角这个左胫骨这边这个粉碎性 骨折，然后软组织受伤，当时医生是建议做截肢手术的。那后来就是考虑到这个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就说能尽量保存他的腿，保存他的脚，那就保存他的脚。
难怪你写完那篇文章之后会有那么多的网友感动和震撼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记录了竹子的父亲忙碌的一天。
父亲的一天是从早上5:30开始的。起床后，父亲先解开伤口的绷带，然后去厨房捅开煤炉，放上水壶，洗脸刷牙。洗刷完毕的父亲便开始了一天的辛劳，拿起扫帚开始清扫门前屋后的卫生，炉火旺起来了便洗米做粥，接着将洗衣机排出的水拿来拖地。6:30左右是母亲的起床时间，紧接着是哥哥。早上的洗刷是父亲一盆一盆水端进来，让我们坐在床边洗脸刷牙。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省力气，午餐和晚餐是在厨房里吃。午餐一般在中午的11:30左右，晚餐一般是傍晚的5:30左右。父亲会用自制的轮椅将母亲和哥哥拖到厨房去。父亲将我们各归其位后，将饭菜打好，把菜一趟一趟夹到我们碗里，让我们趴在桌子上，借着手腕的翻动往嘴里扒。母亲大约在10:00左右上床休息，父亲将已经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的母亲抱在床边替她宽衣解带，然后父亲用左手扶着母亲的后颈，弯下腰，右手抱起她的双脚，轻轻地把她放倒在床上。父亲将母亲翻成侧卧的姿势后，把母亲的双脚摆成躯体的形状，用布圈将她的双脚扣在一起，免得她脚会不由自主地滑下去。最后为她盖好被子，掖好被角。哥哥上床和母亲如出一辙，为了避免一种睡觉姿势造成我们身体的麻木和痛苦，夜间父亲还要起床为我们逐一地翻翻身。这就是我的父亲辛劳的一天。
刚才我们通过一个很小的片子哈，看了一下竹子父亲的一天。
嗯，
那我觉得可能一个正常人这么做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年两年还容易啊。那也就是说你父亲实际这种辛劳十几年了，已经就这样的照顾
十几年，都快20年。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请出竹爸爸。自己行动都很难，
哎，
你怎么就说这么多年来一个人就能撑着把这三个人都照顾得这么好？
那也没有办法，你不撑也不行，是吧？那当然是撑那个这个家庭嘛，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是吧？人说不好听，说实在话吧，人常常要吃，是吧？要吃就两两就要做，啊，但是痛苦是。做事不方便，这说实在的，啊，一两下会啰嗦两句，给他们也会发脾气，
也会发脾气
啊，也会发脾气，是啊，时间长的东西就会，你想这个发脾气没有？
您是觉得发脾气没有用？
没有，发脾气你一个事要去做，谁帮你做？没人帮你做，家务事准备摊子，顾小姐就得做，对吧？哎，顾不想想大家，我到外面试。你太太拉瓜四楼过来
发完脾气他总是会有一个自责，
嗯，
然后自责完以后就是当时如果是说很生气觉得很委屈，然后他就是生一下气，生完气以后他自己也会反思，然后他但他从来不会和我们说哦对不起，他不会这样说，他会缓过来，比如说这一下看到你在那边，他会过来问你要不要喝水，他用这种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了， 表达他一种的一种歉意。
嗯，这人嘛，
伯父，你说你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哈、也有跟他们发脾气的时候。
是
啊，
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你生活的乐趣在哪里？